就是大家不必那么像布道会那样那么严肃，这个也不必那么激昂。布道的时候，在布道会上，大家这个特别是讲员会很有 passion， 当然在讲座里边同样也很有负担。这个目的也是要让大家了解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进入他的恩典，与他建立起生命关系。这个朝军昨天已经接受主，这个他是从国内来的学者。昨天我在为你祷告，我就是不单是接受主，我是祷告主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他，能够越是进入基督恩典的深处，你就是越能体会这个信仰的甜美，这个信仰的甜美，可以吗？声音放大啊，都在那个地方控制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昨天已经讲了，昨天已经讲了这个，你提醒我一下好吗？
什么是罪？
啊，什么是罪？对，这个昨天讲了这个什么是罪的问题。
再等一下好吗
？Test 一下 ，test 可以吗？这个
test 在声吗？
可以可以啊，再近一点啊，是太远了啊。嚯！现在可以吗？可以吧。嗯。昨天讲了什么是罪，耶稣是谁？因为怎么样？声音大一些。
神的儿子。
啊，神的儿子。对，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们要说我们信福音传福音，到底这个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家庭和婚姻的和谐与不和谐，工作顺利不顺利，健康不健康，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活得坏，有钱没有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生中能不能和耶稣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来。因为这个人生是很短暂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再好，你有再高的地位，你有再多的存款，你有再大的房子，你有再和谐的和美的人际关系，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些都是短暂的。而且这些东西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内容，也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但是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所有的那些东西，金钱也好，地位也好，权势也好，健康也好，那些东西都是如同粪土，像戴牧师那天说的，还是戴牧师是于牧师讲的，引用保罗的话，我将万事都看为有损的，万事都看作粪土，那些东西都是粪土。但是有了耶稣这个至宝之后，神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那些东西在你的生命中就有意义了，就有意义了。你就可以用所有那些东西来当作一种媒介，当作一种工具，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你可以在这个短暂有限的世界，短暂有限的时间段里边呢，你可以来经历永恒中的那个生活。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过的日子是在地如在天的日子，在地如在天的日子。你可以把这一段有限的时间使它过得有意义，有意义。所以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是谁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在天上有宝座，来世上干什么？为什么要成为木匠的儿子，受尽了穷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爱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是罪人，罪这个东西，昨天我已经分析了罪的那个罪的起源、罪的历史、罪的后果、罪的那种可怕性，把我们带向死亡的那个东西。这个李慧姊妹这个做过见证，她说她得过癌症。癌症这个东西就是身体里面有了癌细胞，对不对？那个东西就把你的机体给摧毁了，如果不解决它的问题。我们肉体中有了这个癌细胞之后，我们可以用医学的手段来处理它，化疗、放疗。但是罪这个东西在人性里边，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你用什么东西可以去解决它？化疗解决不了，对不对？用任何别的东西，用再好的清洁剂、再科学的手段都没有办法解决它。但是这个东西就那么可怕，它要导致死亡。罪的工价、罪的工资、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怎么办？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这个，就是为了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所以这些东西要明白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一个富足的生活，不是让我们过一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是让我们有权有势。昨天我说他也不是为了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释放出来。使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弥赛亚来了之后是要把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这个解放出来，恢复大卫王朝的辉煌。所以那些人跟从耶稣的时候都有着个人的目的。你们记得耶稣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年轻的富翁到耶稣那里说，福子，良善的福子，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实际上他找对了人，但是说错了话，做什么是得不着永生的。耶稣基督后来就说，你要这个把你的财富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那里用的那些字啊，都是过去式的字，命令语气，过去式的字。怎么理解呢？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你该做的是什么呢？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现在式的跟从，来跟从我，要跟从我，跟从耶稣。结果那个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很多，财产财富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缠累了他。本来找到了要可以赐他永生的主，结果他放弃了。门徒就说，我们都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然后在马太福音还说，我们能得什么呢？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很不单纯的。他们所跟从的耶稣不是一位要钉十字架的主，他们所跟从的是一位能够恢复大卫王朝辉煌的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当主耶稣基督把他来到世上的真正的目的讲清楚之后，彼得马上就改变了他的那种跟从的态度。他说什么？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彼得说必不临到你。所以我们的主才说，这个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这是只有撒旦才能够说出来的话。本来前边耶稣夸奖了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那个时候彼得是一个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结果十字架一出现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真正的目的一显明的时候，彼得马上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绊脚石。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就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前边是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现在马上就成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绊脚石，撒旦的工作。所以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所跟从的这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直到什么时候才认识呢？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位主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恢复大卫帝国的辉煌，乃是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认识这些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就用一段时间来讲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基督的死，刚才我们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他十字架的一体两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不单单是为了受死，还要从死里复活，他的十字架包括了死与复活。一会儿我会认真的来讲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没有死复活就不可能，没有复活死就没有意义，所以死与复活就是十字架道理。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基督徒非常重要，对我们慕道的朋友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福音真理的本质。听这个东西，认识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所改变，那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既然从天降下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主啊，成就了救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我们就求你这个时候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代求，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深的来认识主，与你建立起更亲密的生命联系。也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流血舍命也是为着他们，主啊，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如你的名耶稣就是要救你的百姓脱离罪恶，求主施恩怜悯，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你，接受你，主啊，进入你的恩典，与你有美好的联合。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基督福音本质的第三讲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讲我们已经讲了谁是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是神。然后我们讲了罪，罪的本质，罪是能够把人带进死亡的东西，耶稣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来到世上。你注意到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给罪下过什么定义，他的目的很清楚，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除去罪，胜过撒旦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很清楚。第三讲我们就讲 耶稣基督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罪的问题？他的死与他的复活。一开始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这就是保罗概括福音内容的经文。我们今天大家照样的把它读一遍，特别是最后的用红字标出来的这几节，我们要用脑子来思想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后边我用红字标出的这几句话，就是保罗概括福音内涵的几句话。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这几个字不那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神在他永恒的计划中定好了的，都是旧约圣经里边已经启示的预言的很清楚的。所以保罗说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很清楚，而且埋葬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死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这个基法就是彼得 Kephas， 显给今天也显给许多的基督徒看。你说我用眼睛能看得见吗？你用信心的眼睛就必看见那位为你流血舍命的基督，信心的眼睛。今天下午我特别讲信心，然后先给十二使徒看，末了也先给我看，这是保罗说先给他看。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保罗是一个非常顽梗悖逆的人，受了很好的这个犹太教的律法的训练，他的老师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个这个律法教师，叫贾马列。贾马列，你看我们中国人一听就非常敏感，我们文化革命中常常说这个是真马列，那个是贾马列，结果保罗的老师是一个贾马列。但是贾马列学出来的东西都是真货，律法学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所以当有人向他说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内容，怎么可能？因为凡钉在十字架上的，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当受咒诅的。弥赛亚，神的弥赛亚，神的受膏者，竟然能够挂在十字架上，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信息。传这种信息的人不抓起来，不放在监牢里，不把他们杀掉，对保罗来说那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保罗就逼迫基督徒到处去抓基督徒下在监里，在耶路撒冷已经抓得差不多了，要到大马色去拿着祭司长的文书介绍信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结果就在路上有大光向他照耀，有声音从光里发出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听见这个声音，从上边下来的声音，就匍匐在地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上边的声音就告诉他，我是拿撒勒，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才知道原来这位耶稣真的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原来十字架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耶稣基督就改变了扫罗， 就拣选了扫罗，使用了扫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显给我看，显给我看，这几句话不是让我看看而已，一旦你真的看见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彻底翻转了你的生命。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耶稣的人，我盼望今天你可以真的看见他，真的可以看见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那个地方，保罗对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生活做了很清晰的一个表述。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边已经在那里传着说，基督怎么可能复活呢？基督复活了吗？他们连基督信仰最基本的道理也不相信。基督，所以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这一切都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我们的见证是虚假的，是虚妄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所有的见证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看看彼得所做的见证，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你们还在罪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没有希望。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睡了就是死了的人，那些好像已经信了基督，但是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那么他们在一个虚假的信心中死了的也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保罗在这里，保罗的话说明什么呢？第一，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信仰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信仰。今天我们有太多虚拟的信仰，人造的信仰，人自己里边，我不是说这种东西没有它的合理性，没有它的合理性。你知道这个，人里边有一种东西叫做宗教情绪、宗教情感、宗教情感。这个好多年以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这个比较宗教学，研究这个东方宗教文学，研究这些内容。我一开始对这些东西非常反感，因为我的观念中，宗教一直是人民的鸦片。你知道，一听到中国人近代史上的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很多都是和鸦片连在一起的。一听到这些字眼非常的反感，但是我到了那里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些东西，每天开始接触鸦片，心里边非常的痛苦。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相信所有你的人生中的这些东西啊，看上去是机遇，看上去是巧合的东西，第一天我说过都有上帝的手。慢慢的我在那个过程中意识到这个宗教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是简单的东西。当你把那些所有的这个经典摆在一起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慢慢的你会觉得，在这，如果你承认，我当时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承认所有这些经典，这个佛教的那些经典、道家的经典，包括儒家的那些经典，包括伊斯兰教的圣经，包括这个日本这个神道教的那些内容，印度教的那些内容，包括基督教的圣经，你放在那里进行比较，你去看，已经穿过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时我就在想，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你总得承认它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对不对？所有这些 这些经典中都告诉你一个信息，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虽然有的经典把它描述得非常的模糊，有的描述得非常清晰，但是都在告诉你一个信息，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在佛教里把它叫做一种境界，涅槃境界。印度教把它叫做这个梵，一个木，两个一个林后面一个梵士的梵。梵大梵天。在这个老子那里把它叫做道。在孔子那里，你知道孔子是一种人伦思想。他们有很超越的这种概念。天吧。在基督教里边把它很清楚的叫做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所有的这些经典都告诉你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那就意味着人类从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思想历史中已经沉淀下来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所以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和这么多的宗教？就是因为人里边有一种宗教情感，有一种宗教情感。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这个《传道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十一节说，当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恒这个东西放在他里边了。人是渴望永生的，渴望永恒的，渴望不朽的，用尽一切办法。中国古代的皇帝去炼这个长生不老丹，吃完之后马上就死。有好多皇帝就是因为吃那个东西，吃了就死了，因为那个东西实在是消化不了。但是他希望永生。在这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消息，北京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家庭姓万。你知道现在中国都是独生子女吗？一代两代已经两代独生子女，所以到今天的时候，那天还在说孩子们都已经没有这个表哥、没有表姐、没有表妹、表弟了，已经没了。现在是六个大人一个孩子，对不对？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年轻的父母，一个小皇帝，一个小皇帝。这个姓万的家庭马上就要有一个孩子出生了。全家，哎呀，像这个比我们迎接奥运会那个规模还隆重，等着。他的父亲在他一听说孩子已经刚刚怀孕，就把名字都起好了，就是这么急切，起了一个姓万，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起了名字叫万岁。这个名字何等了得，这名字很厉害吧？万岁，文化革命中我们只敢叫毛主席万岁。他就叫，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就是要让他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这个能够长寿，还没出生就已经盼望着长寿，万岁。结果孩子出生下来之后，哎呀，爷爷奶奶也不好叫他万岁，都不叫，姥姥和姥爷也不叫他万岁，就是这个做父亲的叫儿子叫万岁，叫了几天之后也不好意思再叫了。后来只好把名字又改了，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名字叫做万少一，还剩9999，万少一。这个名字容易叫，但是这个名字里边也暗示着他很想让他的儿子活得久一些。这种观念你知道，就是人里边的那种永恒的观念，表现形式不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人自己虚拟出来的东西，它不能解决人真正永恒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信仰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信仰，信的人并没有得着神的赦罪之恩，最终还是要死在罪中。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人类就毫无希望。而基督徒因为把今生寄托在一个虚假的信仰上，比众人更可怜，还不如吃喝玩乐， 如果真的没有上帝，把这几十年吃喝混过去算了，比我们在这里像这个叫什么禁欲主义者一样，这样过一个清教徒生活。当然清教徒生活和禁欲主义是很不同的。基督以他的复活确认了他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功效，叫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是保罗刚才那一段话里边向我们所表明的内容。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常常说宗教都是劝人向善，这种话是非常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了解善的本质是什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教都有他对善的不同的定义。你说这种话，这种一概而论的话，意义就不大了。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基督徒所信的基督，是那位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我看的主和救主，非常的清楚，死复活先给我看。基督的死与复活，我刚才已经讲过，是十字架道理的一体两面。基督复活的根，注意，是扎在他的死里；基督死的果子，成形在他的复活里。主的死必定通向复活，而复活的主身上也带着他自己死的印记。在启示录里边第五章第六节，你看到使徒约翰看到在宝座中心站立的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回到他的宝座，他身上还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像是被杀过的。所以耶稣基督死和复活都在他的身上有很清楚的印记。所以圣经，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信息提醒我们，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死亡事件。照圣经所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不是一个偶然的，是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中所定下的。在耶稣死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之前，旧约圣经就已经清楚的预言了他的死。在第一天里边我已经讲了十几个预言，其中有关于基督受死的预言。那最清楚的预言呢，就是在耶稣受难前700多年以赛亚书写到的那个预言，非常清楚，700多年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在那个时候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你知道主耶稣是钉十字架而死，钉十字架在耶稣受死的那个时代是一种最羞辱最残酷的刑罚。这种从波斯所这个进口到罗马的这种刑罚，罗马帝国只对那些叛国者，不能对罗马公民。如果你是叛国者，是罗马公民，是叛国者，才处以十字架的这个酷刑。对外邦人，对其他的那些人是可以处十字架刑罚的，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会剥得精光，然后有钉子穿进手穿进脚，在那里挂着，一直等你断气，非常残酷。但是 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罪人死的时候所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死，而且罪人们为耶稣基督预备的也是这样的死。你知道在福音书里记载，这称为耶稣的基督，我要怎么办呢？下边人怎么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罪人们为他预备的死也是这样的死。为这世人的罪他必须死，注意必须这两个字。耶稣基督怎么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马太福音16章21节，必须那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有时候看不太明显，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那一个必须管着后边四项内容，四项内容都是必须的。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说，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谁都改变不了，连耶稣基督自己也改变不了。当彼得说必不临到你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唯有撒旦想改变上帝的旨意。因为什么呢？只要在撒旦的眼中，只要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他进入硫磺火湖的命运就必被改变，因为上帝再也没有理由把他放到硫磺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他拦阻耶稣的十字架。不能寿终正寝的死，耶稣死的时候33岁，不能意外死亡的死。所以你看有很多的可能性耶稣是会被打死的，当他称自己为神的时候，称自己为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拿起石头都要打他，那个是会打死的，但是耶稣都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不会意外死亡的死，而是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的一段话，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是一段非常清晰的描述耶稣基督的一段话。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抓住自己作为神的地位不放。如果他要抓住那个地位不放的话，不放手，不下来，不降到人间，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不以神为强夺的，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同等为强夺的，而且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成为人，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我是奴仆，你是奴仆，我们都是奴仆，罪的奴仆，死亡的奴仆，撒旦权势下的奴仆。耶稣基督就是取了这样的一个奴仆的形象，取了你的形象，我的形象。本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犯罪堕落之后，耶稣基督不得不取我们这些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这段话。但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了。一开始那是羞辱的，是痛苦的，但是现在我们看见十字架一方面叫我们看见人已经恶贯满盈，一方面叫我们看见神的救赎之爱被完全的彰显，一方面宣告罪的公价就是死，一边宣告神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爱和爱的公义，十字架为罪人开通了希望之门。爱的公义，公义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讲神的爱，忽略了上帝的公义，老是说爱呀爱呀爱呀，整天在说爱，整天在说爱，但是离开了公义的话，爱就没有价值了，没有价值。上帝的爱是公义之爱，和爱是爱的公义。 所以基督信仰不是由死人建立，更不是建立在死人身上的信仰，它是由死而复活的基督建立，而且是建立在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死人身上，这个一年有好几次有人到麦加和麦地那去朝圣，围着什么朝圣？围着一个黑色的大方坟墓转悠，那里边有他们的宗教领袖，有他们宗教的创始人，骨头都在那里。我有一位朋友，很老的朋友，忘年之交，已经过世，被主接走了。好多年前他一直想到以色列去看一看。他是研究圣经的，他说还从来没有到圣地去看过，这太遗憾了，所以他到以色列去看，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女儿。那个他要设计一个以色列的旅游计划，第一个要看的地方是什么呢？要去看耶稣的空坟墓。那个以色列这个导游就不信，以色列的人不信耶稣的，就跟他说，我们那么多好看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个空坟墓？那个空坟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位朋友说，感谢主，幸亏里边什么都没有，如果耶稣还在里边躺着的话，我的信仰就彻底完了。我看的就是那个坟墓是空的，因为我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有一位老宣教士说，他说如果今天有人宣称在什么地方真的找到了一段耶稣的骨头，那我们的这个信仰就彻底崩溃了，就证明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圣经的预言是虚假的，旧约里边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如果你找到一段耶稣的骨头，我们的信仰就完了。这个好多年前又从中国大陆那边咸阳啊还是什么地方，要拿一段释迦牟尼的这个小拇指的舍利，你知道就是被人称为释迦牟尼的小拇指的舍利，据说是赵朴初断定出来的，不知道怎么断定出来，不知道怎么考证出来那是释迦牟尼的小拇指头舍利，但是他说是，大家就说是，就对那一段小拇手指头骨头，那是膜拜这个俯首，而且不单是在中国大陆那边，很多的人去敬拜他，要把他拿到台湾去，用专机护送到台湾去，而且台湾那边也是专人来接这一段小拇手指头骨头。到了台湾之后，在下雨啊，那是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下着雨。下着雨，这个说200多万人在这个几天时间里边去拜谒了，朝拜了那段小拇手指的骨头舍利。我看见那些新闻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的难过，看着的时候眼泪直流。我就在那里说，我说主啊，我的几百万骨肉同胞，他们的信仰建立在这样的一段小拇手指的骨头上边，有谁能够让他们真的了解那位死里复活的主？谁去把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当你把信仰建立在这样一段小拇手指头骨头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你把你的信仰建立在那一个埋着死人骨头的坟墓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由死人建立，更不是建立在死人身上的信仰，它是由死而复活的基督建立，而且是建立在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的信仰，你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了，你就知道这个信仰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这个信仰是何等的不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做这样的宣告，正是这位耶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已，它是深远的震撼和影响，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一点你要看到。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复活的信仰是有着稳定的历史基础的。基督的复活绝不是人的宗教激情，注意，不是人的宗教激情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幻觉，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些人讲了很多关于复活的假说，复活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它，没有时间去讲它。那些门徒，如果是被自己的宗教激情所引导着，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宗教，那你去看圣经，你就会觉得这太可笑了。有人说是这般门徒。这一班门徒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都跑掉了，如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没有复活，这群比鸡还要胆怯的门徒能够为一个死了的人再去献出他们的生命吗？想一想看，一个像保罗那样顽梗悖逆的人，视十字架为愚拙的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没有向他显现，他能够被耶稣彻底扭转，以至于把自己的生命舍上来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吗？想一想看，常常我们说信仰要不要迷信，要有理性，要有逻辑，但是这些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些事情上根本就不用逻辑和理性，因为不信也是一种信仰，不信也是一种信仰。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在那争论得很厉害，他说我不信。我说那你死了之后是什么样子？他说一死就了。他跟我说一死就了。我说你相信一死就了？他说我相信。我说你相信也是一种信仰，而且我说你要告诉我，谁告诉你一死就了的？谁告诉你的？哪一个一死就了的人告诉你一死就了的？你要用你的理性吗？你要给我提供证据吗？你不是让我给你提供证据吗？哪一个一死就了的人回过头来又告诉你一死就了的？如果一死就了的人回过头来告诉你一死就了的话，证明没有一死就了。所以你这是也建立在一种这种信仰的基础上。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那第一天已经说过，旧约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今天我会讲的更多一些。诗篇16篇第十节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新约中复活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旧约的预言了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之后又拿出旧约的预言对他的门徒来讲他的复活。但是还有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受死之前就对他的门徒讲他的死，讲他的复活。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有一种理论，制造了一种理论，叫做什么？叫做逾越节阴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耶稣制定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自己操纵了他自己的那个所有的那个事件，操纵了他的死，操纵了他的复活的假象，都是耶稣操纵的。如果耶稣 一个人能够操纵他的死，操纵他的这个复活，操纵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那这个人那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呐。你可以操纵你降生在什么地方吗？你可以操纵你生在哪一个家庭里边吗？你可以操纵你怎么死吗？如果死你可以操纵，你比如富士康那边跳楼，他就可以操纵跳楼，但是你可以操纵死之后的状况吗？所以你想一想，很多的人，昨天我说一些人为了抗拒上帝，背逆上帝，他们能够制造出很多的东西来，但是圣经在这里说耶稣复活是很清楚的一种历史事实。耶稣在受难前自己多次预言了他的复活，耶稣不是在复活之后才开始对他的门徒说他的复活，而是在他受死之前已经多次预言了他的复活。这些预言被客观地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福音书里。刚才我念到的那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们还往加利利的时候，还住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谁敢这样预言？想一想看，谁能这样预言？预言自己第三日复活？都说法轮功，都说李洪志那是很厉害的，他能不能预言一下他死后几天复活？或者是他能不能预言他这个得了癌症之后能不能治愈？人在加州那边给他一个奖，给他一个奖什么奖励，他坐飞机跑过去了，结果人家把那个奖励取消了还是什么的，他都不知道。所以谁可以预言？想一想，耶稣在说到他的死的时候，也同时会说到他的复活。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表明神对人并无救恩，而耶稣也绝不会是神的儿子。事实上，耶稣对自己的死与复活的预言彻底应验。基督复活的历史性预言，在那位超越历史也主宰历史之神的救赎计划中，成了一件可以被描述、被见证、被检验的历史事实，是可以被检验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所以这个复活对我们来说，几点钟我们到？12:30啊，嗯。所以面对现在问题，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他是可以显现给你看的主。他已经显给门徒，显给十二使徒，显给保罗，显给今天成千上万生命被改变的基督徒看，他也可以显给你看。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当怎样行。这句话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我们当怎样行。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彼得虽然是一个很鲁莽的人，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当耶稣基督被抓去的时候，他有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非常怯懦的一个人。他的外表，他的这个表现都像凶狮一样凶猛，非常鲁莽，但是内心是非常怯懦。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事实改变了彼得，把他从外表的这种鲁莽、内心的怯懦变成一个内心非常的刚强、外表非常的温柔、坚定的一个人，坚定的一个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彼得当圣灵降临，神的能力充满在他们里边之后， 他们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就是那位死里复活的主已经得胜的一个见证。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他就是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的见证，看一看，对比一下，当耶稣被抓起来之后，他在那里软弱的否认主，那个情形是何等的不同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给他的生命带来是何等大的改变。众人听见这话，这也是圣经里的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因为他们用石头要去打的，他们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话让他们听了扎心，这位复活的主神的弥赛亚原来是真的要死真的复活，这才是上帝的旨意和工作。而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他们这一群声称非常的尊重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的道理的这样的一群人，干的竟是这样的一件恶事，所以他们觉得扎心。我希望昨天我们讲的那些道理，包括讲的那些关于罪的那个道理，也能够使我们觉得扎心。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道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也能够使我们扎心。这位死里复活的主能够改变，能够影响我们的内心。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当怎样行？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我们是耶稣的仇敌，我们曾经喊过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够承受他的恩典吗？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所带出来的这个救恩的功效，我们还能够和我们有份吗？我们当怎么办？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也是彼得和使徒们的话。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也是这样。所以你们当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要转向，悔改的意思是转向，原来你是朝着黑暗行走，朝着罪恶行走，朝着撒旦所引导的方向行走，现在你要回转来归向神，回转，这就是悔改，回转归向神，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彼得、保罗就是悔改，在大马色的路上，当耶稣光照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问，我当做什么？耶稣说，你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你是我所拣选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因为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太大的影响，要导致我们的死亡，使我们与神关系破裂的那个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内容。所以要使你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将会住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一生。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个时代邪恶弯曲悖谬，如果你和他同流合污，你和他的结局是一样的。脱离这时代，这罪恶时代对你的缠累，进入耶稣基督恩典的丰富，进入圣洁生活的美好。圣经接着说，都是很完整的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当时就表现出悔改， 而且受洗门徒约添了3000，这都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内容。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差派圣灵，圣灵进入人心，改变人，改变人。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也要在主面前问这样的话，我当怎么办？耶稣基督是神，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有永生之道。门徒说，我们还跟从谁呢？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也是完全的神，来世上为我们舍命，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死亡。这些事实摆在这里，我们问的话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答案就是，你们应该悔改，应该悔改，应该有一个彻底的人生命的转向。以前你是在黑暗中，在死亡中，在撒旦的权势下，今天回转归向神，在上帝的恩典中，在耶稣基督的慈爱中，在耶稣基督的永生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中，回转，回转。我们当怎样行？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要问。耶稣基督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你的生命还要过得像一个没有复活的那种状况吗？你好像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但是没有复活，我们的生命显得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这是很可悲的。我们也要问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使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能不问，每一个人都得问。你是慕道的朋友要问，我是基督徒我也要问，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吗？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证明独一真神存在着，证明人是罪人，证明神爱世人，证明神要拯救罪人，证明神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证明神呼唤罪人悔改，证明基督将要再来并施行审判，证明永死与永生都是真实的，证明罪人必须面对上帝做出选择。耶稣基督的复活提出这样的一些挑战来，你必须面对它。如果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这样，独一真神真的存在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是为着罪人而来的，罪人是真的是罪人，证明神真的爱罪人，要拯救罪人，证明耶稣基督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证明神真的在呼唤罪人悔改，耶稣基督真的要再来施行审判，因为他已经复活，证明永死和永生都是真实的，罪人必须面对上帝做出选择。连我们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是我选择，乃是神让我选择，给了我选择的机会。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他，是他来找我们。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拒绝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你知道吗？任何人只要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都可以经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确保信他的人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并帮助人。注意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没有价值观的时代，没有一个对的价值观的时代，后现代没有真理标准的时代，一团糟，一团混乱，自然灾害也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密集。进入21世纪之后，再也没有一段时间像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自然灾难，大型的自然灾难这么密集的，再也没有像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的生活这么混乱的， 这么混乱的。我前一段时间比较了这一次的世界杯和上一次的世界杯，我不是看球，我没有看打球，我只是看人的反应，我只是看人对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反应。你看看那些狂，那些迷狂，那些淫乱，那些败坏。所以确保罪得赦免又永生的盼望，并帮助我们一扫现实人生中的混乱与萎靡，开始平安喜乐信心坚定的人生之旅。复活的基督就给你带来这些。弟兄姊妹，你是基督徒，你必须思想你有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如果还在追求，还在认识基督，基督就在你眼前向你显现。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睁开你信心的眼睛，看见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生命的主。选择，神把选择的机会给我们，感谢主，神真是有位有怜悯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刚才我说面对复活的基督，你可以做选择，选择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认罪悔改，让他进入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选择，你可以举手，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基督徒要切切地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跟我们同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喜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你是有福气的。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与他建立起这种生命的联系，叫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入到你里边。你今天就不一样，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没有，下一个呼召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你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中缺少一种属灵的动力，缺少一种爱主跟从主的动力，今天的信息你听完之后，你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立志，愿意背着十字架跟从他，为主而活，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好，我们还是请吴牧师带我们祷告。